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3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两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尽管消费和投资强劲，美国 GDP 增长速度仍然放缓。美国经济增长在第二季度有所放缓，但消费者支出回升和企业投资稳健显示其潜在的实力强劲。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周四发布的初步估算的数据，经通胀调整后，二季度的 GDP 同比增长 1.5%， 那么之前华尔街的普遍预期是 1.9%， 一季度呢是增长 2.1%。 那么这个 1.5 的增长，它不仅是放缓的问题，是明显低于市场的普遍预期。占经济活动大约2/3的消费支出增长超出了预期，就消费支出增长二季度同比达到了 3.2%。 那么美国国内私人买家最终的销售额在二季度增长了 3.9%， 是一季度增速的两倍多，也是2023年初以来最强劲的增速。那么为什么 GDP 增长又明显低于预期呢？那么影响 GDP 增长的主要是三个方面比较负面的数据，一个是进出口，第二个呢是进口商品的库存或者商品的库存，第三，政府的支出没有达到预期。那么今天公布的另一项数据显示，经通胀调整后，六月份消费者支出强劲增长了 0.4%， 这个是环比。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六月份下降了 0.1%。 所以今天美国市场的氛围啊，在好消息与坏消息的接收过程当中，市场呢把焦点放在好消息。就今天市场普遍的情绪是忽略了 GDP 的增长明显低于预期，而非常大的受到了消费增长和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下降这两个好消息的鼓舞。但是你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那么今天市场的情绪呢并不理性，但是他市场就是这样的，他感受的好他就表现出来，等明天他意识到哦，他忽视了有一些负面，那么市场情绪他再会修正，他甚至明天他也不会修正，过了3天以后他再修正也都是市场的正常的反应。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信息，这个可能对更专业一些的网友啊，他会看得会更重一些。从昨天美联储利率政策会议之后一直到今天，市场有一股冷静的情绪它没有变，它不是说昨天是不是过于悲观今天进行调整，没有，从昨天到今天在市场的底层逻辑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这个是非常值得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高度关注的。因为第一个新闻它是一种气氛性的，是一种时效性非常短的，那么这第二个信息这个可能就会左右一个时期市场的走势。今天华尔街日报报道两个新闻，第一，抵押贷款利率飙升至一年来的最高点，连续4周上涨的抵押贷款利率本周将30年贷款利率推高至 6.66%。 那么抵押贷款利率上涨它传递了什么样的市场逻辑呢？它实际上是担忧伊朗战争局势的升级推高了通胀的预期，所以房贷的利率先涨，这个情绪啊，市场这个情绪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持续，还在进一步发酵。那么第二个就更值得网友们关注了，华尔街日报在另外一个头条报道当中，标题为长期国债的殖利率创19年的新高，美国国债的殖利率徘徊在多年的高位，推高借贷成本反映出人们对通胀上升以及美联储是否会采取足够果断的行动来抑制通胀的担忧。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对加息的意愿表示怀疑后，投资人纷纷抛售长期国债，导致30年期美国国债的殖利率跌至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准。这个对全球的资本市场啊，它会带来深刻的影响。但是华尔街日报这一段报道又是大部分网友很难理解的，甚至是做了很多年的投资理财的网友啊，就对这种逻辑关系也弄不清楚。所以往往啊，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新闻报道，专业 投资者与业余投资者理解啊南辕北辙。LT 认为在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呢，是网友们对市场的理解、对国债的变化与政策变化的关系，可能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因为你平时你很难来讲这个问题，也很难理解这个问题。LT 想尽量的用通俗的一些表达，让更多的网友来理解这么一个作为从事投资理财活动最难理解的一个经济现象。昨天美联储宣布基准利率不变，同时呢，有三位委员呢投了反对票，他们认为应该加息。这个是昨天美联储公布决议的核心内容。那么凯文沃什后来在记者会上呢，对加息呢，他表现出来一种不屑。所以说，在全球的财经媒体啊，对美联储会议的理解就出现了两个相反的舆论。一方面呢，《华尔街日报》为代表的呢，就说市场的对美联储昨天利率政策会议最强烈的反应是担心美联储啊抗通胀的决心不够果断。再进一步推导呢，就市场担心通胀会失控。那么通胀会失控这种逻辑下，长期的利率它就会上涨，也就是国债会贬值，因为你钱不值钱了嘛。这个是比较专业的财经媒体一种报道。但另外一种呢，包括中国一些财经媒体，他们理解哎，凯文沃什说不加息，或者呢还不到加息的考虑加息的时候，那么这个就会带来一种啊逻辑的梗阻。而你既然判断不加息，为什么反而长期国债的利率暴涨呢？所以说肯定是有一个方面理解错了。那么究竟如何看待昨天美联储的决定对国债市场、对全球资本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实际上华尔街日报也好，多数的二流三流媒体啊乐观的理解也好，实际上是把两个问题啊揉在一起。因为华尔街日报在讨论的是30年的长期国债的变化，那么表示乐观的呢，他们是看到的是两年期短期的国债的变化。实际上长短国债对利率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我们抛开昨天美联储的会议，因为凯文沃什的讲话他是有一些逻辑矛盾的，我们抛出昨天他们的表达，我们就来看如何从市场的担忧加息与担忧不加息它导致国债市场的变化。因为国债市场变化不是因为国债本身的利率变化，是因为市场投资者对国债未来形势的变化它做出的一种定价的变化。那么如果市场担忧美联储或者网友们所在的国家的央行的暴力加息，就如果市场担忧加息，国债会是个什么表现呢？那么对短期的国债来讲，它的利率就会飙升。就你如果市场从央行的官员或者是内部消息他了解到央行要马上要大力加息，那么他的反应就是两年期的短端的利率会飙升。那么反过来讲，你一旦看到短期的国债利率的飙升，你也可以推导可能加息要来了。那么担忧央行会暴力加息，那么对长端30年期的国债利率呢，它就表现相反，就它的利率的升幅有限，甚至是回落。就你如果看到30年期的国债的利率下降或者是微调，那么你也可以反推央行有可能加息。那么第二个情况呢，就是判断央行不敢加息。那么判断央行不敢加息，在短期国债的利率会是一种什么表现呢？它会是微跌或者持平。那么判断央行不敢加息，对30年期的长期国债它就会出现利率的暴涨。诶，我们来反推昨天美联储开会以后市场是个什么表现，就是这种表现。那么它是标准的市场判断央行不敢加息。那么判断央行不敢加息与判断央行不加息是两个概念。就判断央行不敢加息，它的市场逻辑呢包含本来是应该加息的，你不及时的加息，拖延了加息，贻误了机会，会让通胀失控。所以判断市场不敢加息，一旦这种市场情绪形成，它就会形成30年长期国债利率会暴涨，短期两年期的微跌持平。也就是说短期的国债价格啊反而会提高或者持平，长期国债的价格会下降，就利率的提高价格会下降。所以对昨天今天市场啊对美联储决议的消化理解，它就出现了一个投资新手 或者多数网友很难理解的一个现象，就长期国债利率的升高不是因为害怕美联储加息，而是害怕美联储不加息而导致通胀的脱轨。那么目前市场就处在这样一种判断下，那么这种逻辑它一直会支配未来一个时期市场的底层逻辑或者基本情绪。尽管 LT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用通俗的表达来让更多网友理解目前这么一个很特殊的阶段，但是可能仍然呢表达上啊有些生硬，所以欢迎呢其他一些网友啊能更清晰的解释这个现象。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有关中东局势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再次打击伊朗，冲突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区。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了为期五个月的战火，双方再次交火，敌对行动蔓延至整个中东地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今天早些时候，美军对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旨在削弱德黑兰威胁美国军队、其阿拉伯盟友和该地区的商业航运能力。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并称袭击约旦是对美国空袭伊朗居民区的回应。科威特军方则表示，伊朗袭击了该国北部一栋建筑，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并造成重大物质损失。根据埃及内阁消息，周三，两艘停泊在地中海埃及港口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引发火灾。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和个人声称对此事负责。这是自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五个多月以来，埃及水域首次发生油轮攻击的事件。在冲突大部分时间里，伊朗的报复行动都集中在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和约旦。沙特和伊拉克现在进入另外一场冲突，本周沙特与美国一道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发动了袭击，以回应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遭受到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红海中沙特阿拉伯的船只，他们也得到了德黑兰的支持。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伊斯兰堡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为恢复稳定，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稳定而进行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但他没有透露细节。那么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指挥官制定了一项为期两周的计划，旨在升级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上周川普总统坐在空军一号上目送四名在伊朗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士兵的灵柩从海外运抵，他正与他的高级战争顾问参谋长联席会主席凯恩将军和国防部长霍格塞斯进行简短的会谈。参加这次临时会议的还有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伯海军上将，他一直在佛罗里达坦帕总部默默指挥这场战争，他单独前来参加这个庄严的仪式。这位海军军官经常被凯恩和霍格塞斯的光芒所掩盖，但知情人士透露，库伯已经准备好对伊朗发动惩罚性空袭的方案，该方案可能持续长达两周。周三晚间，库珀指挥了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这是对伊朗周二向驻约旦美军发射导弹的有力回应。据熟悉库珀方案的人士透露，库珀的高端方案背后的理念是通过大幅升级战争来超越规模较小的报复性的空袭，这些空袭对阻止德黑兰威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向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库珀他在两周的袭击方案的时候呢，他认为目前美军的这种报复性的袭击起不到什么遏制作用。库珀坚持认为，如果美国希望军事行动能够取得成效，就必须加强空袭的力度，大幅削减伊朗的导弹威胁，以打破僵局。而且库珀认为这种升级的攻击也能够减少美国使用防御性导弹的要求。就现在啊，互殴这种状况不仅打不疼伊朗，还消耗了美国大量的防御导弹。川普周三上午表示，他已决心恢复空袭，但他没有详细说明，并为谈判留下了余地。 那么对于以上两个方面有关中东局势的两个最新信息，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目前这个伊朗战争已经明显外溢，它在三个方向都开辟了新的战场，第一个是红海，第二是伊拉克，第三是埃及。那么这种战争的外溢实际上考验最大的还不是美国，考验最大的还是海湾国家阿拉伯国家。今天沙特呢呼吁建立一个红海国际联盟，就要疏通红海的航运，抵制胡塞武装的威胁。那么言外之意呢，就是沙特我管不了霍尔木兹海峡了，哎，你只要能够管的我往亚洲输送原油红海通道就行了。那么埃及显然也是呼吁保护他的海域，所以从沙特今天这个动作以及这两天战争的外溢来看，伊朗实际上他也在逼这些阿拉伯国家海湾国家要选边站队。但是从沙特的反应来看呢，他们还是只愿意各扫门前雪，不愿意啊正面的与伊朗对抗，所以这种怕事儿的心态就被伊朗利用，伊朗就算是了这些国家害怕与伊朗正面交锋，所以伊朗打击袭击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所以它就形成了一种啊奇特的战争连锁反应，美国打伊朗，伊朗打周边的国家，周边国家要求美军息事宁人。所以目前理论上美国在这场战争的盟友啊，互相的利益是极不一致的，你比如说他的以色列盟友就是要打，那么沙特阿联酋这些也被称为美国的盟友就是要息事宁人。所以美国目前的被动或者川普的难堪，他就是这种战争形势，他的盟友的团队就是一个这么四分五裂的团队。那么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在过去五个月除了第一个阶段斩首行动卓有成效以外，后来美军的袭击，伊朗的反击都像是一种打情骂俏，所以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他的这个观点 LT 是赞成的，你这么小打小闹他会鼓励伊朗更大胆，会给伊朗一种错觉美国不过如此，同时呢也消耗大量的美国的防空导弹。所以库珀认为你就要把他的导弹能力把它摧毁，尽管要花更多的武器更大规模的去攻击伊朗，但是他能够解决问题，你现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问题。那么川普会不会采纳库珀的这个两周的方案呢？ LT 个人判断川普不会的，这个也欢迎网友们呢也做一个小游戏，在评论区大家也来判断川普会不会采纳库珀提供的两周的大规模袭击方案。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可能对球迷足球迷来讲啊是一个大事，但对其他的网友啊你也值得了解，因为这个背后啊它是有一个今天的政治八卦在里边。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欧洲足总成员将抵制世界杯，抗议国际足总的提议。你看世界杯刚刚结束，欧洲要开始抵制世界杯了，这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戏剧性的变化呢？欧洲足协在今天的一次网上会议后，其所有的成员一致投票决定抵制世界杯和国际足联的其他的赛事，就从现在开始啊，欧洲国家不再参加国际足联的活动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欧洲有些国家它不止一个国际足联的成员，这次参加投票一共55个成员国或者成员协会都同意这项决定。那么英国足球协会呢今天也发表声明支持欧洲足协的这个立场，他们也抵制国际足联的任何赛事。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它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那么路透社报道他说的比较简单，国际足联周二他提出了一项计划，要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的国际足联的赛事，而且呢这个200亿的这个运营公司会出售高达 20% 的股份给外部投资者。那么国际足联做这个决定呢，他还承诺，哎，你如果让我们这样商业化来运作，就每一个成员分利润呢，可以加倍，甚至最高可以分的4倍。你分1000万美元的，你同意，只要投赞成票，我可以给你分4000万美元，就有诱导，有优厚条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这些国际足联的成员一致的、坚决的反对国际足联的做法。那么今天欧洲足联的声明，他讲述他抵制国际足联的这个决定的理由呢，他是这么说的：世界杯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它是足球最伟大的体育遗产之一，它是由几代球员、国家队遍布世界各大洲的球迷共同缔造的， 世界杯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该让渡给私人投资者，世界杯不是用来出售的。那么亚洲足联、中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也都发表了强烈的批评，并表示他们在国际足联做这个决策过程当中没有被咨询就秘密决定了。欧洲足联今天声明中，他进一步指出，如此重大的足球提案竟然在秘密构思，并在没有与受托管理这项运动的人士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磋商情况下接近获得批准，这既不负责任也站不住脚，这不仅是领导力的严重失职，更是国际足联作为世界足球守护者所尽职责的背弃。那么欧洲足联今天这个声明呢，他给了通牒，从今天开始不再参加国际足联的活动，直到国际足联正式放弃这个出让股份的计划，做正式的声明放弃这个计划之后，欧洲足协才会重新参加国际足联的活动。那么对这个新闻， LTO 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与网友分享。因为你只从新闻的这些字面的表达，你很难知道背后的真相。国际足联的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定与欧洲足协的掀桌子啊，这个背后有一些他们不愿意拿到桌面上来说的事，这就是所谓的一些八卦。 LTE 与网友分享第一个背景信息呢，是就这一次国际足联他要把他的赛事包括世界杯在内的赛事包装成一个公司进行商业化的运作，而且呢他们认为这种商业化的运作可以使国际足联的收入成倍的增加。那么他潜在的模式呢，就是把世界杯以及国际足联的一些赛事呢弄成特许化经营，就是与美国的体育商业化模式一样，或者网友们可以具象化，就弄成像 NBA 那种模式，就美国的 NBA 它是商业运作的，这种商业运作它可以把它深入到每一个毛发血孔里边。你比如说 NBA 它为了提高收视率，它强调进攻，那么它在规则上它就要制造有利于进攻的裁判规则，比如它为了增加广告收入，它不仅要让比赛上下半场中断，而且呢上下半场之间还要弄成分开各自两节，甚至它的暂停时间延长都是为增加这种啊广告的收益而设计。那么对于传统的足球迷或者传统的这些足球的从业者，他们非常害怕担忧呢把足球比赛变成 NBA 那种商业表演化的比赛，甚至篮球迷一直不满的是某种情况下 NBA 当局他还能够操控比赛的结果，他为了收视率他会保证一些巨星的球队获得额外的比赛关照，所以这个呢是欧洲足协啊他抵制的基本逻辑，不能弄成像 NBA 那样的赚多少钱都不愿意，因为你改变了足球文化，这是一大背景。第二大背景呢，就路透社也好，华尔街日报也好，今天报的这个事儿，他们都不愿意拿到桌面上来说。相信有些网友啊，敏感的网友也会有疑问，就为什么国际足联突然要把世界杯包装成商业赛事，而且同时要把这样一个赛事管理公司 20% 的股份出售给某家公司，那么那家公司何许人也，有什么来头，国际足联把这么大的生意给一家公司，是否经过公开招标，有没有竞争的对手，你如果把这些问题弄清，你可能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个事儿大家在闹什么，在争什么，为什么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反感。这家公司是川普的女婿库斯纳的弟弟，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川普的亲家控制的一家公司。这家叫 Thrive 的投资公司与国际足联达成的协议呢，是他们出资42亿美元来占有国际足联比赛运营公司 20% 的股份。所以回过头来再来看世界杯期间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与川普的密切互动，这就让很多舆论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在谈生意。所以这个在各国家的足协反对国际足联的决定当中，他们都不愿意来正面的来提这个事儿。欧洲足联今天呢讲了一句话，被舆论认为呢是与这个事儿有关，他表达是如此重大的足球提案竟然在秘密构思，并在未与受托管理这项运动的人士进行任何有意义的磋商情况下接近获得批准，这是零透明的商业交易。所以相信网友知道这个背景之后，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欧洲足协要气得掀桌子。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个报道，它实际上是在介绍一个中国社交媒体的热门新闻。它这个报道标题是清华北大不如编制大，中国高分高考生舍名校进铁饭碗院校。这个呢，它还是讲出了一些门道。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共党媒称，青年就业压力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军警、公安、公费师范等中国民间认为毕业后有铁饭碗工作的院校和专业，在今年高考大学志愿填报中持续走俏，一些学校的录取分数甚至超过重点名校。如今出现了985步入110，就110呢是指的警校。985高校得名于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1998年5月的讲话，有39所高校名列其中，被普遍视为中国顶尖大学的代名词。此外还有所谓的211高校，是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的100所左右的高校。非985和非211大学则常被称为双非。中国每年6月高考结束后，高分考生通常会优先报考985和211高校。财新网报道称，军警、公安、公费师范等具有就业兜底属性的院校及专业，部分热门组别在今年高考录取中的最低分数线明显上涨，反超一些985高校分数线。中共中央党报经济日报今天头版头条文章称，中国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1270万人，青年就业压力长期存在。随着劳动力供过于求加剧，中国未来两个月青年失业率可能会逼近 20%。 腾讯教育今天也盘点中国民间眼中的毕业就是公务员的五大官校。哎呀，这个还是一个第一次听说的概念。毕业就是公务员的官校，第一呢是外交学院，第二是国际关系学院，第三是北京电子科技学院，第四是上海海关学院，第五是中国消防救援学院。虽然这五个学校都是双非学校，但今年的录取分数已经看齐985高校中的顶尖学校区间，甚至接近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最低分数。民间因此出现了清华北大不如编制大的调侃。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从为名校到为编制，就清华北大不如编制大，这个它是高考生从就业的安全性的一种理性的选择， LT 认为是无可厚非。因为你即便是北大清华毕业，也有去什么争着考城管，也有去找不到工作去送外卖，所以能够进清华北大的人选择这什么五个官校毕业即公务员，这个是对就业形势、对宏观环境的一种理解所做出的选择。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如果仅仅从就业的竞争力来讲，这几个官校啊，它不应该跟清华北大放在一起说的。因为从就业的竞争力来讲，除了清华北大，还有一些大学很好的专业都有就业竞争力的。但即便是有未来的高薪、未来强势的就业机会，在有一些考生呢，他也放弃，愿意去吃安稳饭，愿意吃皇粮。那从这个角度来，从社会意义来讲呢，这就相对比较消极了。至于中国啊，改革气氛最浓、社会最向上的时期啊，年轻人的选择完全不同的。因为在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啊氛围最好的时候，社会舆论的主流啊是官员下海，时间就是金钱，各行各业啊都在强调改革，打破旧有的利益和秩序。但是现在呢，不要说高考生要选择这种啊容易获取编制的学校，整个社会年轻人都在削尖脑袋要挤进公务员。所以有些中国年轻人讲宇宙的尽头啊是考公，或者宇宙的尽头是公务员。那么这种舆论呢已经喧嚣了5年左右了，而且愈演愈烈。实际上这种情绪背后，它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方向越走越窄的一个体现。它甚至你可以直视出来一种人们的一种绝望，干什么都不行，干什么都不如吃皇粮。那如果一个社会变到这个地步，它是体现了一种消极、一种堕落的。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也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或者是热搜新闻。我们分享新浪财经的报道，专家称 散户不应该坐等国家队救市。部分投资者认为，只要指数大跌，国家队就会进场拉涨。7月24日，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的理事长连平在接受时代财经独家专访，他称现在市场已经慢慢滋生国家队兜底依赖症，本质上是有道德风险。部分投资者认为，只要指数大跌，国家队就会进场拉涨，于是无视市场波动的风险，盲目加杠杆，上涨快速离场，下跌坐等救市，彻底削弱市场自我出清、自主定价的功能。解决思路是把国资定位成系统性极端风险防火墙，不做指数保本工具，多管齐下的治理。 LT 也注意到，很多中国的股民呢、网民在积极议论专家的这个指明方向。 LT 注意到，很多网民呢认为说，国家队进场救市，这个是官方敲锣打鼓宣传的，当股市下跌的时候，官方党媒、官方这些机构纷纷站出来要做救市的举动，有些增加回购，甚至中国央行特别批准极低利率的贷款给这些国有投资公司，让他们去买股票。所以股市兜底，国家队进场救市，这个不是中国股民啊幻想出来的，也不是中国股民啊能够决定的，这是官方的决策。而怎么挑头来怪罪中国的散户不应该指望国家队呢？他就像一个毒贩，贩毒贩的让人家上瘾，然后再一拍桌子，哎，你不能依赖我呀。所以 LT 认为，连平的这种提示，他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国家队以后还救不救市。如果国家队说我以后不再救市了，那连平谈这个观点还有一定的意义。如果国家队仍然是要控制市场、干预市场，那么你怎么能去要求这些普通的散户股民要对国家队救市无视，或者是熟视无睹呢？而且呢，还把这种现象扣帽子扣成散户股民的道德风险，就他这个逻辑还是有问题的。就根本上，在官方以后还想不想控制市场？你像美国没有国家队，当然也不存在依靠国家队，所以中国这个国家队这个概念本身不解除，谁都无法忽视这个大象，市场中的大象。不仅是依赖问题，就有一些做空的人，他也怕你国家队进来，谁都得关注国家队，因为你是市场中的大象。如果连平要指明方向，不要给散户指明方向，你给国家队指明方向。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这种啊忽悠老百姓上钩，然后再倒打一耙，这种事干多了去了。随便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这个养老问题，当中共推行计划生育的时候，你看农村呢、甚至城市街道到处写着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那么到了目前呢，这个标语就变了，延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养老不能靠政府。甚至有一些地方标语是赡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很可耻。你看这都是连平那种逻辑，政府养老是政府的承诺啊，深入人心的一种啊政策。突然现在政府没钱了，突然来批评，你怎么能够依靠政府呢？很可耻啊。你看究竟谁可耻？所以中共他这个执政这种傲慢呢、其他国家很难理解的。他可以今天说东明天说西，他可以黑白来回颠倒，毫无压力，没有媒体敢批评政府，民众不能公开质疑政府，所以他就造就了中共这种非常流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错都是老百姓。你看散户本来是市场的一个弱势群体，现在动不动教育散户，而且这种啊专家也不是什么权贵阶层，怎么就练就了这种本能，一切为党说话，一切为强权说话，这应该才是可耻的。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就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啊如期召开了年度最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之一。因为从2013年开始，就习近平就把每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定为全年经济政策盘整调整的一个关键会议，所以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国际财经舆论呢非常关注这个会议潜在的一些决定，甚至做了一些预估。那么今天这个会议召开之后，站在中国以外，国际财经媒体是如何感受的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他这个还是有一定代表性，他对今天政治局会议的总体感受，通过这个标题网友们也能够有所了解。中国释放出对经济增长担忧的信号，但 刺激措施的希望落空，中国高层官员对经济的态度更加支持，但并没有宣布新的刺激措施。尽管经济增长突然放缓，他们仍然没有采取激进的措施。据中共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周四在北京召开重要会议，政府将计划及时推出务实有效的新政策。官员表示，尽管中国正在向新的增长动力转型，但必须高度重视经济中的困难和挑战。他们对经济前景表示更加担忧。中国领导阶层采取的谨慎态度令投资者失望，他们原本预期会有更强硬的回应。在政治局的报告公布后，沪深300指数跌幅扩大，十年期国债的殖利率跌至 1.7 附近，为六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准。中国30年国债期货价格触及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点。那么中国的资本市场投资者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对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失望。 LT 对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以及所做出的决定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舆论之所以重视这次政治局会议，是希望了解中共是否会依据中国经济的现状，特别是二季度增长啊明显放缓，会不会出台一些政策的调整。那么 LT 对今天政治局的决议与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的一些经济政策及经济目标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四个方面帮大家来解析一下。第一，在财政货币政策的表达上是完全一致的，就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与年初中共的决策没有变，就政策大政策没有变。第二呢，对所谓的逆周期调整的力度，这个表达表述口气也没有变，就市场期望的更激进的推进经济增长，这个没有表达。所以今天路透社用的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呢很克制。那么第三个比较呢，就有关消费内需，这次呢没有增加有关消费的刺激政策，继续沿用了年初特别两会确定的2000亿超长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1000亿促内需专项资金，就还是在年初的经济工作会和两会的政策规模，没有再扩大。第四呢，是有关资本市场，就这次政治局会议与年初的经济工作会和两会，他特别提到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那么这个语气比年初经济工作会要强。那关键是要看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有没有配套的细则，所以从文本表达上来讲，看不出来有政策明显的调整或者有一定力度的调整，没有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这次政治局会议对中国财经界、国际财经界非常关注的中国的经济失衡或者双数经济，他们有没有一些调整？因为在年初中央经济工作会两会，他们不承认结构失衡，更不承认双数经济，但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中共决策层习近平某种程度上他承认经济的结构失衡，所以这次会议上他对这个问题是有所表达。就会议的公告里面承认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同时强调困难挑战。你把他翻译成白话呢，他就是他也承认经济结构的失衡，但他在承认困难这个方面也是非常克制，这打引号的，就不太愿意去正面说更多。那么他针对结构失衡，他愿不愿意投入政策呢？这个就是今天中国股市做出的反应，就他认识到问题，但是他不愿意投入任何政策。就对结构失衡这个问题上，双数经济点到为止，甚至并不是非常认真的来对待。你看他的措施就重复李强讲的那个什么六张网啊、统一大市场啊这些套话。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今天政治局会议以及习近平的讲话，实际上在一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剧透了。彭博社也曾经做了一些报道，他为什么早就剧透了呢？因为今天新华社煞有介事的同时发布两个会议的消息，第一是政治局的会议，第二是习近平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通报经济。新华社标注的都是7月30日，但是党外人士座谈会是7月24日举行的，并不是今天举行的。尽管新华社强行标注是今天，但是他在报道的具体细节上，他又透露出24号习近平就已经对 半年的经济工作总结以及政策的调整已经在那个座谈会上和盘托出了。那么在24号那个会议上，习近平讲的呢，与今天政局会议讲的只有一个方面有差别。他在24号那个座谈会上呢，讲了经济的困难，面临的困境。但在政治局会议上，新华社的通稿里边就拿掉了这一段。但 LT 认为呢，政局会议也一定是讨论了经济的形势、经济的困境的，只不过是新华社不愿意以政治局会议决议的方式来让中国的民众、中国的舆论了解最高决策层意识到的经济困境，他想淡化这种负面舆论。所以总的来看，这次政局的会议它是基本符合市场预期的。尽管今天中国的股民、中国的债市表达出来不满，但是由于他比较早的剧透了这次会议的内容，从国际财经舆论来看，他们不感到意外，但是中国市场投资者感到有一些失望。所以他也反映了中国市场投资者对中共的理解啊，对中共的一些决策信息的了解可能还是有些问题的。他不完全是滞后的问题，就很多在中国的这个投资者他不太了解一个规律，就中共有时候他更愿意向国际媒体讲一点真话，他对中国国内、对中国的民众满口假话，不愿意讲真话。那么为了解决这个信息的不对称，可能在中国从事投资理财的网友啊，你可能也需要关注一下国际的媒体，特别是财经媒体对中国的一些政策性转变的一些报道。因为习近平他一直想给中国国内的舆论展现一种一切尽在掌握中，他一直在下一盘大棋，不管这个棋局形势如何变化，都在习主席掌控中。中国国内呢，也有一种这样一种啊温水煮青蛙式的呼应的舆论氛围，所以这就导致了今天这个政局会议啊出现两种反差的舆论反应。国际舆论认为一点不意外，中国的市场舆论反而觉得意外失望。这个也有点像中国网民讲的，虐我千百遍，我待你仍然如初恋。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